欢迎来到恐怖小姐姐。
牧师也被吓住了，接着少年就把助手的内脏一件一件的掏了出来，然后顺着刚才取肾的刀口一件一件的放了回去，并且自己站在等着接着血管、结肠、输尿管。这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少年最后还缝合了伤口。牧师在一旁看着说不出话，助手最后被扔在了手术台下，而整个过程中那宿主一直在流血，但他丝毫不在乎。随后他用纱布擦干净了身上的血迹，穿好衣服，微笑地走到牧师面前。牧师自己说，他当时只希望自己怎么没晕死过去。我对你没兴趣，还没轮到你呢。宿主说完这句话就朝外走去，可走了几步他又走回来，牧师吓坏了。他说，对了，告诉你们，我才是真正的解剖师呢，只用双手取内脏。说着他得意地摇了摇自己刚刚从肚子里掏出内脏的手。
那你为什么这么久打电话给我呢？
我听完牧师的话不解地问他。
因为昨天我见到那个宿主了，他问我要你的联络方式、住址还有姓名。
我一听就呆住了。
你告诉了？
我觉得自己这句话是徒劳的。牧师略带愧疚地说，
你知道我很害怕，他当时全身带着血。
牧师还告诉我，通知我是为了让我提防点，算是他的补偿了，并说他现在很害怕。说完就挂掉了电话。我整个人瘫软在椅子上，脑子里浮现的都是助手尸体的样子。
难道他要来找我，也是要我的内脏吗？
美琪说到这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奇怪地问他，
后来呢？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我不怕那个宿主来杀我，不过我不想死得明明白白，所以我希望你能把他们记录下来，或者帮我传播一下，作为警示也好，警告也好，我就觉得安心多了。牧师的电话我是昨天接到的，我考虑了一晚上，我朋友少，想来想去就只能麻烦你了。
说完他掐掉了烟，神色里居然有一丝悲凉。我心情很复杂，说不清楚对他是憎恨还是同情，毕竟他这种职业实在是有违法律和道德，或者说接近于残忍。美琪站了起来向外走去，忽然又像想起什么，转过头对我说，
我还有最后一个要求，不要把我当过解剖师的事告诉王浩，我希望他对我有个好印象，他是个正义感很强的人，我怕他知道了会恨我。
说这些的时候，一向干脆的他居然有点慌乱和羞涩。接着他走出了大门消失了。我在座位上坐了一下，又回到报社。当天晚上我接到了王浩的电话，他在话筒那边很难过地告诉我说， 美琪死了，内脏被掏空了。事情就发生在我和他分开以后。我忍不住把下午的谈话告诉了王浩，王浩在电话那头沉默很久，他说他太傻了，他应该告诉我的，像大学一样他什么事都藏着，生怕别人拿异样的眼光看他，他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和目光了。那种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我小心地问道。王浩又停了一会儿，我不太清楚，但我听说有些生物是怨念形成的，无数被取肾或者其他器官的人或者他们的家属的愤恨可以集结成一种新的物体，这种东西会不断地对人的内脏进行索求，它不断地掠夺别人的内脏当做自己的。那这不是很危险吗？我吃惊地问道。不知道，但有一点肯定，什么时候怨气消失了，他也就消失了，因为支撑他们存在的都是那些人的怨恨。数天之后，电视里播出了一则新闻，一位在医药界很出名的代理商死在家里，身体的内脏被掏了个干净，警察查出他参与了众多的器官买卖，初步认定是寻仇。我关上电视，在电脑前把美琪的故事发了出去。